德芙临雁记，凄风冷雨不成眠，永北前池太上篇。感得海神为配偶，一生一路永绵绵。人世上的银钱都是由上天命定的，命里如果没有，一毫一厘也别想得到，这是极平常的道理。如果人能够下定决心自修，坚持奋行感应篇，原来贫困就可以换成富裕。经文里说，做善事的人，福气和财宝就会随时跟着你。徽人陈志忠与弟陈志和一同去沈阳做生意，不幸亏了本钱，不能回家乡。兄弟二人就在客店商行里替人记账，以此苦度日月。有一天，志和偶然路过关帝庙，见庙内墙壁上贴着感应篇，上面写着因果报应的事情，不由得动了心思，于是磕头发愿，时刻诵读，以求神灵降覆。时分凉秋九月，塞外早寒，风雪交加，弟弟志和白天就一心一意读感应篇，深夜裹着被子背诵，好几天不停地诵读此书。一天忽然见一只狗脖子带个金铃，在志和住的屋里转了一圈走了。这天夜里，吉然有神女和她的随行女婢几个人，侍女端着灯在前引路，霎时满屋子灯光雪亮，志和吓得不敢说话。神女说，郎君尊敬奉行太上，感动了海神，海神要我前来伺候你，请你不要有什么顾虑。神女叫侍婢为志和更换新衣，铺设地毯，排列屏风，布置古玩等陈设。神女和志和相对饮酒，侍婢又歌又舞，窄小的屋子顿时变得宽敞美观，深夜才停止欢乐，结成夫妻。天亮时，神女起身告辞，临别告诉志和说，千万小心不要把咱俩的事告诉给别人。早上其兄志忠见弟志和惊讶地说，你神采焕发，和平常大不一样，像换了个人似的。志和回答兄长说，我们穷到这个地步，哪里会有什么好运气？兄长夜里平安吗？兄长回说，整整一夜睡不着。兄弟两个房子相连，哥哥竟然没能听见弟弟房中歌舞之声，志和也不敢将秘密告诉兄长。晚上神女又来了，志和告诉神女自己很贫苦。神女说，这不难，知你箱子里有十两银子，你到某个山头有一个卖马的人，你把他的马买回来。志和照神女说的把马买了回来，神女叫志和把此马献给俺达，可以获得俺达的重赏。这时俺达在某种族部落中强大，能取得可汗的宝位，一见志和所献的马大喜，说，这是一头龙驹也，赏志和银子500两。神女又说，某个贩卖药材的商人，因知母亲有病，想归看病母，他手上有大黄许多担，价值千金，你去了能用半价把大黄买回来，用不了几日就可以获取大利。过了一个多月，地方瘟疫流行，大黄缺货，志和的大黄获取利润10倍于原价。后来不管买什么货物，神女事先指点，获利无数，于是把钱财行李收拾了，准备回老家。这天夜里，神女拉着志和的手哭着说，你我夫妻恩爱就要结束了，我知你不可能留下来，你所礼敬遵守的感应篇是很灵验的，你回去要更加勉励自己， 身体力行，这样才能复寿长久。记住，记住。神女洒泪而别，智和悲痛万分。哥哥至中听见弟弟哭声，过来惊问，才知神女降临一事。兄弟二人烧香拜谢天地，把钱财都带回老家，成了远近闻名的大富翁。兄弟二人把感应篇刻印了万卷，到处散发传播起来。松江人张德福每天都诵读感应篇，坚持做善事，生了两个儿子，有地800余亩。年老为两个儿子分家，每人一部感应篇，告诫二人说，世上的做人道理都在这书中，即使自家过日子也一样不例外。你们应当像我一样多做善事，读感应篇。二子问老父亲，篇中有没有成家立业的好办法？父亲说，坏事比好事做得多，就要贫穷耗财，原因是人贪心不足而适得其反。多做好事，不做恶事，福禄就和你有缘，就可以大富起来，这就是成家立业的办法。后来父亲去世，两个儿子奉行感应篇，如同父亲活着时遵守父亲教导一样，对母亲很孝敬，购置田地3000余顷，成为宜郡最大的富翁。徐太史诗：宜卷宜谋贯陆鱼，明明经训急攘奢，轩庭绿径春难老，兄弟相前读户书。